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胖虎，我喜欢夏天。
我是乐乐，我对夏天又爱又恨。
我是曼曼，我讨厌夏天。
大家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开场就看出来了，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讲爱与恨啊，不是，是讲夏天哦。但是跟大家声明，这个夏天是一个季节，不是一个人。
那关于夏天，让我们来从他的记忆开始聊起。
行，那我们就分别说一下为什么就是有人喜欢夏天，有人又爱又恨，有人又讨厌夏天呗，行吗？
那
我
先说
、就是我觉得怎么竟然有人会不喜欢夏天，夏天多好啊。但是这样说起来感觉这么 有一点空洞是吧？如果深挖一定要找理由的，我觉得啊，有可能得从我的出生聊起。因为我是北方人哈，但是我小时候是在南方出生的，而且是特别南，在广西。广西出生，大家知道那边的那个气候一般都是比较温暖的嘛。而且我出生的以后，在那儿算是幼年时期吧，是在那边度过的。然后到童年时期回到了北方，就非常非常的不适应，就因为北方它太冷了。而且我记得小时候，它就只要就入秋以后就开始天凉了以后，就开始有凉意，以后我就开始感冒。就小时候对所有的记忆，就天气一冷我就感冒，而就夏天是我很少感冒的季节，很少生病的季节。而且我那小时候可能因为我那个啊岁数比较大了，所以那时候的那个物质条件也没有那么好，就小时候就一到了冬天，真的就是太冷太冷了。小时候那个我小时候在那个初中以前嘛，都是在农村生活，他那个没有那种咱们这种集中供暖的暖气，它是自己点那种那个炉子啊，靠那个取暖，其实就是算是聊胜于无吧。所以我小时候特别怕那个冬天，一个是冷，一个是一到那个冬天就生病。还有就是，而且他那个时候怎么说呢，为什么那个对春天和秋天无感呢？其实我刚才说了，一入秋就开始天就凉了，然后那个北方空气又比较干嘛，我就开始那个感冒。然后他那时候感觉冬天又比较长，那春天等那个除了六九，感觉之前还一直还都挺冷的呢，所以我就是比较喜欢夏天。除了这个气候原因，还是就是夏天可以从事的娱乐活动，可以吃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这个一会儿可以咱们展开聊一下，我就先简单阐述一下这几个理由。
但论气温的话，会感觉你喜欢的其实是南方，而不是夏天。
你也不是喜欢夏天，你只是讨厌冬天。
从四季里面拎出来一个比较
不讨厌的。
是。
哎，我还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
你说的理由都是冬天不好。
夏天好，咱们不是一会儿展开说吗？
好 ，OK
好。
然后我对夏天的话，我是比较讨厌它每一年越来越热的这种气温。尤其是像今年的话，在北京你会感觉在户外如果走路超过五分钟的话会有点喘不过气来，就是感觉今年是又潮然后又闷的这种夏天。然后再一个夏天的话会蚊虫比较多，身上总会被蚊子叮起来包。我感觉这两点就是所有讨厌夏天的地方了，然后剩下的地方就都是夏天好的地方。夏天比如说它很直接，就是在四季里面你会感觉夏天好像是一个永恒的季节，很难会有一个季节给你这样的感觉。春和秋虽然好，虽然说它们气温很适宜，很适宜你做一切任何的活动，但是它们那么短，就好像一眨眼几天然后它们就消失掉了。
你说的其实是北京这边的春天和秋天对吧，特别短。所以因为它太短，你不喜欢它们。
就是夏天会让你觉得非常稳定，因为它很长，是吗？就是永恒的感觉。
给人一种好像永远都能活在这个夏天的感觉。
对，因为夏天白天时间比较长。
是。
就
是感觉每一天都是很明亮的，所以这也是我讨厌夏天的一个理由。
啊，怎么？我刚想说这么好。
那就是引入一个和大家都很不一样的观点，我感觉真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夏天，那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些很正面的词都是形容夏天的，但我就是非常不喜欢这个季节。就是 和刚刚胖虎说的那个意思啊，讨厌夏天可能要从我的出生聊起，因为我是二月出生的，然后那个时候二月真的当时还在下雪，就是我就是只喜欢我出生的这个季节，就是冬天，然后和它反差最大就是夏天，所以它就变成我最讨厌的一个季节。首先就是像刚刚乐乐说，就是天真的很热，就是你在外面就很容易出汗，然后这个感觉可能胖虎体会不到，就是出汗就会脱妆特别的严重，就尤其是像今天这种可能又潮又热的天气，就是你很难保持你出门的时候和你到目的的时候是一样的状态。然后另外就是乐乐说他白天很长，但是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天亮的人，就是我是那种白天要在屋里拉窗帘儿，到晚上天完全黑了再出门的人，就我希望我出门别人在路上是看不见我的，所以我在夏天就要一直等，我可能要等到9:30或者10:00再出门，我要出去吃晚饭，但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特别饿。但是到冬天的时候，我基本上4-5就可以准备出门了，所以我觉得冬天就会让我待着就特别有安全感，就是它天黑的时间长，我又可以把自己裹得很厚，我戴帽子穿羽绒服戴围巾，根本走在路上谁能看清谁是谁呀、啊？我觉得压力很小，所以就非常喜欢冬天。夏天就让人觉得很焦虑，就是你白天你从睁眼到晚上的时间特别长，一旦你今天无所事事了，你就会知道我有12个小时，我甚至14个小时都在浪费。但冬天你睁眼到晚上天黑瘫在沙发上之间可能只有6个小时8个小时，你算什么都不干也觉得还行所以就觉得夏天让人就是很心情就会焦虑焦躁，就会不舒服。
你这个说法真的是很新奇啊，我觉得
去南极去过几好几个月的冬天，
你去哪里吧
去过一些极夜
但是正常来说为什么大家喜欢夏天，因为冬天就是好多那种如果光照不足的话你是会心情不太好的。
我就是那种看见有阳光我心情就不好的人。
你看见大蒜害怕吗？
大蒜
你看见十字架害怕吗？
物种有一些质疑了我妈从小就这么说，就是我在白天早上一起来就开始拉窗帘，就我会拉上窗帘，我妈就每次进我房间第一件事先把我窗帘拉开，说照照阳光，为什么要当吸血鬼
哦，所以说你其实是因为喜欢黑暗。
对，就是喜欢晚上，
就喜欢晚上。
嗯，
那夏天的晚上，就夏天晚上太短了。
对啊，它可能到9:10才天黑，早上4:00，我睡觉比较晚，我可能4:30还没睡，那时候外面天都已经开始亮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焦虑，我还没睡觉呢，天就亮了。
哦，我要争论一个，就是夏天的晚上比冬天的晚上好，就夏天的晚上很适合出去散散步。
啊，这是我唯一就是我喜欢夏天的点非常非常非常少，其中一个就是它这个晚上可以进行一些活动，冬天可能确实有点太冷了。另外一个就是夏天雨特别多，就是我是一个不喜欢阳光，所以我喜欢暴雨天儿，所以就是
很喜欢今天。
对，就我会选择就是如果有那个什么暴雨预警什么的我会专门出门，如果我能采取的工具是步行我就会走，如果不能步行我就选择骑车，就我会冒雨骑小牛，就是我能打车能坐地铁我也会选择在外面淋着，会打伞，但是肯定也不可能完全干，但是会觉得那样特别舒服。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放一张慢慢暴雨骑小牛然后开电梯的那张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去年喜剧周拍过一张几乎一样的，那个时候也是我在暴雨天骑小牛，骑到一半确实骑不动被拦住了。
我觉得你好像有天生有反骨哎，就是
喜欢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嗯，哎，不过咱们可以把你那张照片如果可以的话放到咱们 show notes 区里边。
okay,
嗯，
可以。
我已经想到就是慢慢中彩票以后会干什么，就是人工降雨，挑一篇自己喜欢的日期然后去人工降雨，
一半降雨一半降雪，满足我对于下雨天和冬天的两种需求，开心。
啊，你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难拿到一半降雨一半降雪这得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啊
有钱我觉得说不定呢。
好吧，那希望你有一天中彩票吧。其实我刚才我都有点恍惚了，你说着说着讨厌夏天突然间就开始说了喜欢夏天的点，我都差一点觉得如果这是在辩论里我感觉你已经输了。
就是迎合一下大家嘛，也不能太叛逆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咱们还是那个什么，就是保持真诚就可以，没有必要迎合。
就是感觉也可以是其他季节的下雨天
对，就是
喜欢的就是下雨天，
我喜欢的就是下雨天。要是冬天能下，我肯定这个玩意儿不会放在夏天里面说。夏天感觉都让这个雨变得让我不那么喜欢了，因为它在夏天下的。
你这恨屋及乌，你这有点。行，那我们刚才每个人都说了一轮了，是吧？咱们可以下面展开来说一说。我觉得我今天就非常想，就是通过这些例子来力劝你，让你对夏天有多一些好感。我们说刚才夏天，我刚才说喜欢夏天，它其实是因为有好多活动只能在夏天所从事的，或者是到了夏天我们才想要出去活动，因为冬天真的，北方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哦，或者说其实南方的冬天，好多南方它虽然不下雪，但是可能
阴冷，
比北方还要冷，是吧？
嗯，
对，所以我喜欢夏天的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啊，从小时候根植在我这个脑海里的那种记忆嘛，北方冬天太冷了。就什么都干不了，而夏天可以从事的活动就非常非常的多了。
请谈谈吧，
快聊聊吧，我今天下午想好久，到底什么是想
不到夏天可以做什么活动，
到底什么是只能在夏天做冬天不能做的呢？我觉得都行。
是吗？那我就跟你说一个，这个是可能现在即使现在生活在农村的小朋友们可能也没有的一项活动，就是我那时候特别喜欢下河捉鱼。你说这个在冬天怎么从事吧？
哎，我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记忆，我捉的是蝌蚪，就是在夏天，我们那个院里面有河，我就去里面捉那个蝌蚪回家养。
你院里有河？
就是那个不是我们家院，就是我住的是那种大院，我是在大院里长大的，就里面有那种，
有一条河通过你们大院吗？还是说那是你们
的
人造景观？
挖的，对，
啊，
人造那种假山，然后河，就但是很大。
哦，那人造里边
就是能淹死人的那种，
哇，会有蝌蚪。
我们每年都有小孩淹死在两个湖里面，然后我下去抓蝌蚪，然后我妈抓我。
我没去过那么危险，那么深。
夏天的记忆还有致命的风险。
哎，我小时候是特别喜欢抓鱼，这个在冬天确实没法从事，就下河抓鱼。当时小时候也是那个什么钓鱼啊，什么抓鱼什么之类的，跟这一切有关的都喜欢。因为在那个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农村，它是在村子外边，它是有河流通过的。那时候那河的水呢也不是很深，然后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鱼，你到夏天的时候就可以下河抓鱼。这个一说抓鱼，大家可能脑海里没印象，它其实是有好多种形式的。首先是我们可能最熟悉是钓鱼，大家都知道对吧，拿个杆什么就拿根线就能钓嘛。钓鱼呢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感觉不够过瘾。
嗯，
你明白吗？
就等着。
对对对。另外一种呢，可能大家在那个影视剧里啊电视上都看过，就是那拿那网嘛，对吧，撒那种网捕鱼。
哦，
那个对于小孩来说呢也不太可能，因为一个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又不是专门打鱼的，不可能在家里弄个那种那么专业的网。
嗯，器材难找。
对，而且那种专业的网呢要手撒，那种这个小孩是操作不了的。所以我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拿你知道那个怎么跟大家描述呢，现在这个我们家里边那个纱窗大家应该都见过吧。
嗯
嗯，
小网子那种。
对，
嗯，
你有没有，我一说纱窗你有没有想到它怎么用，
拿两个杆儿。我见过这种的。
对，拿一个纱窗，我们一般都是这样，那个拿一个大概有2米来长，然后30-50厘米左右宽的，那跟那纱窗一样材质的那种布，我们叫纱绷子，就是那种、
嗯，
它不是有眼儿吗？就天然的类似一种小渔网嘛。
嗯，
对，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配合，就是一个人就抓着那个上下两个角嘛，
哦，
这两个人，然后就是形成了一张网嘛，就是，
嗯，
就跟怎么跟大家描述，就跟咱们那个打那个羽毛球什么中间那个网子不是，
嗯，
对吧？相当于我们就拉着两边，
嗯，两边有杆。
对，然后我们就对，我们从河的两边下河，就这样拉着那种网子往前。
就拦吗？
对，相当于是拦，就往前走，走一段时间，哎，就起网，然后网里有什么就算什么，那是一种方式。
哦，
对。
有一个疑问哈，那个沙崩子哪来的？
嗯，
家里窗户上拆下来的？
那肯定会挨打。就是他，就他有时候他就是会有一些那个
废弃
的，对，
会有一些
多余的，
也不知道是谁拆下来的。
对，反正
是我，
你是会找到这些材料的，然后就下河用那个去捞，就特别有意思。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我们书上有一个词叫竭泽而渔，
把水放了。
对，就是。 我们那个河就是它不是特别宽特别深的那种河，就是小河嘛，
嗯，
你就可以集合几个人之力把其中的一小段先拿那个自己挖土什么把它拦腰拦起来，先形成一个封闭的一个水域了，对吧？然后就拿着各种工具把这个里封闭起来，
赶进去吗？
不是，你这个已经封闭起来了那个一段，这里边就有鱼什么都有，然后大家就一起拿各种装备把那封闭起来的这一段的水舀出去逃出去，这不接着就逃出去以后里边就那剩下直接就相当于在地上捡鱼一样了，就这种。但是这种是比较什么那个让那个鱼就是甭管大鱼小鱼全都一网打尽那种方式，
劳动去了。
对，所以叫节奏日，但是特别有意思这个过程。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种方式，就是赤手空拳，真的就是下河摸鱼，
就抓，
就是对，就什么装备什么都不带，就是跳，也不用跳到河里吧，就是下到河里边或者是一些水塘里边，你就那个毛着腰，这个是那个两只手就是在那个水底下就这样摸索，
嗯，
就能抓到鱼。因为有些鱼它是在那个贴着泥地儿干什么，或者一些小洼小坑里边，在那里边上，哎，你就能摸到鱼。我就特别喜欢这些活动，非常有意思。
确实，男生的活动，我就感觉这个我好像也干过，就是家长。因为家长会执着的觉得我出去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做一些会出汗的不管是玩还是运动什么的对身心都非常的好，从小都会带出去玩，也会有捞鱼，就是家长带的肯定是那种相对于比较安全的，
嗯嗯，
就是会专门找那种卖票的公园，他可能就是给小孩玩的吧，他会有那种小瀑布啊小河啊，然后门口卖的都是那种什么小铲子、
啊、
小桶小的那种渔网，就是拿在手里、
嗯、
一只手拿着像苍蝇拍一样那种、
啊、天，对对，
就很小的那种网嘛，然后就带你去玩，然后玩一天除了出汗没有任何收获，然后回家因为根本捞不到鱼、
啊、
就是你知道城市专门弄那种公园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那么多的鱼可以让你抓，
对他，我记得
就是玩个过程，
对，这是城市里的玩法，而且这个好像我记得那鱼都是什么金鱼，有些金鱼、
啊、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都是那种红色的、很漂亮的那种，它也不
是
那种野的那种
是是
什么黑的那种鱼什么这那的那种、
嗯。对，那我刚说的那个在那个农村里边下河抓都是那种直接可以食用的、可以吃的，对、对，什么青草、莲蛹这些啊。
哦、
嗯
啊，那你们的环境真的挺好的，
对。
还行，对，那小时候那时候还行，嗯，可以的，
嗯。
为什么说现在可能在农村的好多那个都没有这个活动呢？一个是确实有一些安全隐患，
嗯，
有些安全隐患。再有就是现在大家怎么说呢？嗯，家长啊干什么这都比那时候更注重孩子的这个文化各方面的培养，他不会让你去干这些事、
啊、
他会多学习啊什么之类的。再加上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可以玩的东西比较少，像什么那时候已经有游戏机了，但是那游戏机还比较贵，尤其是在农村可能就是特别稀罕，没有那些东西，手机电脑是更没有，所以他没有别的特别好玩的东西。
哦，对、
嗯、
就可能是因为你那时候偏向于不管一年四季的活动都偏向于户外，而夏天是比较适合在户外玩的，所以你会觉得夏天的活动很多。
对，
像我这种一般一年都在家里待着的人就会觉得所有季节干的事儿好像都差不多。
对，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咱们两个岁数相差比较大，你这个你已经完你那个出生时候已经完全进入现代化了，
是出生的时
候各种都电气化了，电气化都有了，
所有都可以在家里干了。
那乐乐呢？
关于夏天的活动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夏天独有的那种综艺节目，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湖南台的话，它其实之前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搞什么超级女生、
啊、
除了综艺的话不得不提湖南台放的那些台偶们，我记得大概是从零几年开始，然后每到夏天湖南台放的有那个微笑 Pasta， 然后我那时候追这些台剧基本是从微笑 Pasta 追到公主小妹再到恶魔在身边，喜欢的女明星们大概会是从陈乔恩到林依晨再到安以轩、
啊、
就真的很多。除了综艺节目的话，我是也是喜欢出去玩的那一种，夏天的话家外面的柳树会长得特别茂盛，然后大家 荡秋千可能荡的是那种商店里买的秋千，但是我去荡的秋千是自己拿柳条编的秋千
啊，
编，
对，然后就是因为柳树长得真的枝条特别繁茂、
哦、
然后你就可以
一把两个扎在一起、
嗯、
那种，哦，
两个手圈很多的枝条然后扎在一块儿、嗯、可以坐在上面荡。
哇，
哎，我不好意思问、嗯、那所以你小时候是那个生长的那个环境也是在市里还是在
偏乡村一点，但是又不是完全的乡村、哦、那时候
县城
乡镇上、
哦、
然后那时候是在我妈妈他们学校的家属院那边，那时候他们学校的环境也很好，然后经常就约着他同事的小孩们一块儿去捉蚂蚱。
嗯， 嗯，
夏天的时候那个草地里的蚂蚱有青的、嗯、还有黄的两种，捉完以后回来就可以给家里的小猫吃
猫。
嗯
哎，我刚才想说你吃过蚂蚱吗？
哦，我吃过，我们家猫会玩蚂蚱，就它会抓，就我妈去爬山会专门抓一些能动的物体给我们家猫玩。
是，小猫特别喜欢，它就是抓老鼠抓什么，它抓鸟什么什么
都在动，
对，
就是飞快的移
动，不先杀了
它，
它先对它先玩一阵、嗯、就是这样。
哦，给猫吃啊、哎、但是我没见过吃倒是。
哦，我们家小猫会拿爪子先扣住然后闻一闻、嗯、然后拿嘴叫。
哦，我家之前就是住在那种比较绿化比较好的地方的时候、
嗯、
是养那种鸟和鸡。我当时就是为了喂，就是我捡到的那种小鸟的幼崽，我会专门下楼抓蚂蚱什么喂它，就为了养它。
所以从之前到现在养的猫是同一只吗？你们家？
我们家猫是这两年刚养。
哦哦、
才三岁。
嗯，哎，那你那个就什么养鸡养鸟，它直接喂那个蚂蚱吃，它应该长得很好，叫什么原生态的这种、
嗯、真的长得很好。就是我是那种、嗯、我那个最开始小时候养的都不是买的那种，是真的就是我们可能散步碰见它从树上被吹下来了、嗯、就是真的是捡到的，就是可能有受伤还不会飞，然后就拿回家，然后每天下楼抓一瓶那种蚂蚱什么的喂，然后把它喂大了帮它学会怎么飞，就是你把它稍微抛低一点，然后它就能自己滑一段，它滑着滑着就会发现自己能飞起来。当时小朋友看那种各种动画片或者电视剧会觉得啊，小鸟可能会比如说你把它养大它会对你有感情，或者你可以跟它交流什么的。我当时本来我妈说它长大了它可以自己走了，我就说那我把它拿出去看它走不走，然后把它拿出去往它往上一抛，它头都不回就飞走了，打破小时候美好的幻想。
鸟各有志。
没错。
哎，好神奇啊，你居然能把它就是从不会飞养到会飞。
对，我现在也觉得很神奇，就我真的是就是它完全刚捡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它还是从树上摔下来的，就甚至不知道它健不健康、嗯、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第二天。结果我就是抓那种各种虫子从小到大然后往它嘴里面塞，之后这最开始是塞，后来就是放到它那个，我当时只用一个纸箱子装它，因为它也不会飞也走不了，就用纸箱子，我就把那个放在里面，它之后就会自己吃。
因为我小时候也养过啊，但是可能它不是就是掉下来，它有是专门有些时候是掏鸟粪。
我跟你说你是不是去掏人家的窝了？
就它有些麻雀什么的，它就是会在那个家那个房檐下面就抓。它因为我就是从来没有养大过，比如说养到飞它都养不大
就死了
啊。
哦，可能第一天带回家就养不活，因为有的鸟它是有脾气的，它不会吃你喂的东西、
哦、
可能跟鸟的种类有关，
可能它当时没有什么自主意识，比较被动，反正喂就吃了。
嗯，哎呀，刚才说到那个抓蚂蚱、嗯、你们抓完就是真的你自己没有吃过是吗？
我吃过。
你吃过是后来就是那个那卖那种就是商品那种弄好的？
我们会有自己家里炒自己家里炸，就是我小时候的。嗯，我们家的楼一边是河回去抓蝌蚪，另外一边是那个很深的树林、
嗯、
就去抓知了猴。嗯，不知道你们怎么叫，就是知了、嗯会飞之前那个在树上的状态、
嗯、
我们到夏天就是整个院你在那个林子里面一走碰见全是邻居，大家都去抓那个，都不用抓嘛，就是捡嘛，它在树上或者地上捡、
嗯嗯嗯、
然后在家里面就是一盆一盆的，然后你可以把它炸出来，不知道是炸还是炒，因为小时候其实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只觉得它吃的确实很
香，
然后在知道了它是什么以后就基本上没吃过了，但是确实很香。
北方大家都在捉知了吧？
我觉得很有可能。
有可能那个东西其实确实那个营养挺高的，营养价值
蛋白。
嗯，我其实小时候也是跟你蚂蚱跟那个都吃过、
嗯嗯、
也是你说小时候他其实也不是没吃的， 他就是觉得有意思，
但他真的挺好吃的，但他和别的味道确实是不一样，就他会有，就可能因为他是有壳，然后他又有什么的，
嗯，
就是香味特别重，同样都是烧烤，
嗯，
都是炸东西，
嗯，
他就会有自己那种就是油的那种香的那个味道。
是，
还挺好奇这项活动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的，还是说从中国古代一直，
可能他们是真的没吃的当时，嗯，
对，一直延续下来。其实你我们就是什么，基本上所有吃的东西都不会浪费，
嗯，
是吧？
能看看能不能入口，先试试再说。
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有一个说法，说蝉是在地下沉睡了18年，然后才破洞出来的。
哦，对， 对，是。
然后还没变成会飞的知了就被吃了，
啊，被人从树上拿下来了。
是，它的那个什么幼虫，可能就是那。经过什么那几个阶段我忘记什么叫卵，
嗯，
什么幼虫什么什么什么中那个什么在是要好多好多年的。我记得有些时候就不是夏天的时候，你看如果我们那个在农村比如说那个要挖个地窖或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冻土那时候，
哦，
有些时候就会挖出那个在地下沉睡的那个知了猴来。
哦，那时候能吃吗？
那时候就挖出不特别多来，就对，
哦，
也没吃。夏天就是我有些时候你刚说你是就是等它爬上树的时候是吧，然后去那树上去
应该是
找。
对对对，
在那个前一阶段在土里的时候，
嗯，
我小时候就特别就喜欢在它即将出土的时候就把它挖出来。
哦，就是它那个洞眼是有一个手指头能伸进去的那个大小。
对，它就是你比较容易分辨，就在地上突然间发现一个特别就是特别特别不容易察觉的一个小窟窿，
尤其是下完雨之后。
对，
哦，对，下完雨之后
那就是他那个挖出一个小洞，他就等着晚上，
是是
对，或者什么时候他就会那个洞会越扒越大，直到他爬出来。
对，
那时候
我
们就可以挖。
我们就是下完雨以后我们会晚上就打着手电筒去找，
嗯，
是不是那时候是他就爬出来的？
对，爬出来，然后他就你要是再过一阵他可能就已经开始蜕皮了嘛。
对，他就要变成知了了，
就要变成不能吃的东西了。
对，
哎，
知了
可以吃
吗？也能吧，
也
长翅
膀
的也能吃。
对啊，
可以吧，
可以，
但我们确实吃的都是前一个阶段，
嗯，
但我看南方的或者是一些夜市什么的好像有翅膀的东西都能吃。
对，可以吃啊，你那它那翅膀就一层膜，你撕下去就行了，别吃那翅膀就行了。
嗯
OK。
但是可能我印象中味道也还行，就不用特别的处理，就你说炒一下炸一下就撒点盐，
嗯，
盐嘛，
嗯，
相比吃它的话夏天还是应该吃烧烤吧。
啊，你可以用烧烤的做法吃那个。
是，
哎，并且可能你们刚才没有说到一项，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另外一项就跟这个相关的，
嗯，
就是那知了猴全身都是宝嘛。我们那时候有个说法，就是它的那个叫蝉蜕，就是它知了猴它，
嗯，壳剩的
蜕
壳，
那个壳非常非常值钱，
嗯，
说
可以卖。
蝉蜕是中药，
对
对，
是一个中药。然后我们好多小孩就那个去专门去那个什么照它那个蜕下来的皮儿，那个壳留着，或者是。抓了知了猴以后也不吃，也什么就等它那个蜕变以后嘛，
嗯，
蜕变以后蜕变成知了，一个是那
个
知了也当然也养不活，就感觉好玩。但那个壳我们还留着可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物价还比较便宜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分和那个毛票的时候，
嗯，
就那个我印象中特别深刻，因为那时候觉得哇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就那个东西据说就是一斤能卖到10块钱，
这么多
啊。
一斤哦，但是它很轻，
但是那个
它对它一斤得特别多。
不过那时候小时候也就是就没想那到底谁会收这个，反正我记得我一直知道这个东西之前也收集过，但是
不知道卖给谁，
对，不知道卖给谁，也没有卖过。但就只记得当时就哇，这个东西好值钱呀，
感觉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零花钱的话，可能就是几毛钱的零花钱，
嗯，
但这个东西可以卖10块钱，对，觉得特别有意思。
但是当时除了收蝉蜕的，还有什么收蝎子的、收槐花的？
蝎子，嗯，自己抓，
就是在浩浩荡荡的抓知了的大部队以外，还会有几个人拿着那个紫色的紫外线灯去照蝎子，嗯，然后专门抓蝎子去卖。
我好像都没怎么见过，就是地上爬的蝎子，
因为那个比较危险。
因为是现在那个，尤其是咱们城市环境比较好了，就基本上见不到这些蛇蚁蚊虫什么之类的。哎，不过你说那些确实是挺神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蝎子有视力吗？它好像不是靠视力来那什么的吧？
好像是拿紫外线灯照在它上面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光之类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紫外线灯一照它就不动了，就可以什么之类的。我是知道这，确实也听说过有些人就是那个抓蝎子，嗯，
这个好厉害。
因为那蝎子好像是，当然也那个有的夜市上也可以能卖那烤蝎子。
哦，对，我现在见到蝎子都是就是做烹饪好的。
嗯，对，但是他刚才乐乐说那种应该也是入药，是用他那个什么蝎毒。
到底哪里有烹饪好的蝎子啊？
夜市
有
啊，
夜市有好多，
啊，
就是那种
就烧烤什么的那种。
对，
就会有蝎子。
烤蝎子
哦，我对烧烤的印象还停留在烤羊
肉
串。
包括这刚才跟那个说那个吃蚂蚱时，我就一直想说。那个蚂蚱它不吃起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带籽儿的那个蚂蚱，
带什么的？
带籽儿的，
怀孕的，
就是它肚子里面。
哎，对对对对对，
能嚼到，
就是对，就吃起来有点像什么之类的呢？有点像吃某种海鲜。
我的天，海胆那种籽儿，
不是就是像那个什么
鱼子酱平替？
皮皮虾有时候有点像吃的带籽，
哦，
皮皮虾那个籽，
哦，
那个味道差不多。
哇。
很有营养。
对，然后我们进行下一轮是关于夏天的
夏天的活动。哎，你们没有人聊那种，哎，我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和生活的环境有关系，和时代有关系。就是我的夏天的活动，唯一记得就只能在夏天干的是那个水上乐园，就是水立方他开那种，
啊，
就比如说漂流、滑梯，还有各种各样的皮艇，
人在球里跑
啊，对对对，在那海洋球，就这那的。就我小时候就是。也不知道它哪里好玩，反正就只记得这个东西它只能在夏天玩，就它之前平时不开嘛，你平时可以游泳，但是你想玩这种大型的乐园就只能在夏天，所以每年就是冬天会去鸟巢滑雪，夏天就是水立方玩水上乐园。
我们家很喜欢夏天吃中午饭的时候看安徽卫视的那个男生女生
向
前
冲。
哎，等会儿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他其实也是是不是为了宣传水上乐园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类似是吧？就是他就想，对对，我当时看那个节目的时候，对这种器材还挺向往的，我也很想去试试。哎，现在是不是还有可以迎双开门冰箱
的
大冰箱？
哎，那这一点我就想，就是看那个乐趣何在？说实话，我有
乐趣可能是看别人出丑吧，就看他掉下去，他赢了你可能就不喜欢看
哦，或者是你看，哎，他什么时候掉下去？
对，就
是
你就看他就是艰难前行，重重困难，然后掉到水里面。
啊，我很喜欢听我妈我爸，就是他们俩一边看电视一边发出赞叹，就是跑得快的说，哎，这个行啊，这个好，然后。对于那种落水的就是哎呀哎落水了，总会有喜欢的地方。
哎，我发现乐乐你说的比较多都是跟看电视节目相关的，是吗？
哦，也有线下的东西，不完全活在线上。哦，
但乐乐说最开始说关于夏天的综艺，我以为你要说乐队的夏天。
那就是很后面的事了。我感觉就是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的确实就是在高中或者说甚至是初中以前的东西会记得很牢。
嗯，确实确实，但我看的电视剧已经是和你不一样的，就我台偶好像当时电视好像都不怎么播了，但是夏天确实它会重复循环，就是因为暑假就是你在家时间太长了，就你就会，而且当时网络没有那么发达，还没有那么发达。
我当时
就是，
很喜欢的一个软件叫 PPS，后来 PPS。它上面会有很多台偶，就是你一开始在湖南台上看到一些没有，就是被它广告什么的打乱以后，你可以去 PPS 上面搜，非常全，全部都能找到。后来它没有了
，PP Stream 是吧？是这样。
我记得它的简称是 PPS，
对，全称有 PP Live 和 PP Stream 嘛。
哦，
嗯，
我当时夏天看的都是就是反复循环，像黑龙江卫视会在一整个假期反复循环《甄嬛传》。而且会频繁出现滴血验亲，然后湖南台就是什么《还珠格格》，我看的《还珠格格》都已经是新版的了，就不是那个
全明星版，
已经没什么人能说的那个版本的了，是那个什么李晟、海清。赵丽颖他们这一批人演的那个就是比较丑的，对，比较丑的那个版本的《还珠格格》。
天
哪，
这个生命力太强了！这
哦，然后还有什么宫系列，就是杨幂那个什么宫锁心玉什么这那的，好像都是暑假的时候电视就会一直反复播。
哎，我觉得很神奇啊，因为就是曼曼，你是在相当于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你竟然还是会看这么多电视。
因为在家，哎，小时候我小时候网络，哎，好像确实能看，但可能你很小的时候 不太，你也不太有网络检索找视频自己看的能力，而且家长电脑应该可以上密码，电视应该比较难，但我们家电脑好像也没有特别隐秘，可能还是就是家长是不希望你在假期看电视的，但你关电视就很方便，你关电脑就很麻烦，因为我也不会直接去摁那个主机，我觉得电脑不好，但电视你就关掉就行了。
是我，而且我确实是还要感叹这《还珠格格》这个生命力太强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我感觉我从我那一代开始他就演，
每年都要播。
对，而且是那个，我记得也是我那个同学，那时候还是座机。
我也见过座机，
对，打座机专门告诉，哎，你看这个特别好看，说的就是《还珠格格》。
哦，你是追更那种吗？就是他还在网线上正在一集一集播的时候看的吗？
对，
嗯，
就是他那时候，那个基本上网络没那么普及嘛，大家都是看电视嘛，他就说哪个台、
哦、
啊，就那个说你快看这个，我说看，让我看看，我倒要看什么东西、啊。
男生也看《还珠格格》。
这接下来我就说了，我说我倒要看什么东西，专门打电话告诉说好看，一看啊，这不太行啊，真的，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可能是那时候我看的别的东西也比较多了，或者就不太喜欢这类。那时候你们觉得好看是哪个点啊？好像别的，我看别的小伙伴觉得好像就是说它里边就是特别逗，有爱情，而且特别逗，就是那个什么小燕子什么之类的，
哦，耍宝的那种
啊。对，我是觉得不逗，是因为什么？他耍宝那些东西啊，我觉得他都是我全都见过了，
嗯，
而且他里边说那些段子，我觉得就可以，我感觉去那他不是他原创的，都是。也不能说抄袭，或者肯定就是我在别处已经见过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
对
的，
融了各种梗。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网络梗，它其实融了、我后来回想起来是什么呢？它融了好多就是传统相声曲艺里边的段子。
哦，
对，你就像比如说小燕做些歪诗啊什么那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原先传统曲目里有的。
哦，
在那之前我已经看过了，所以我就觉得没意思。
我对《还珠》的印象特别特别零散，因为我就是电视播到我就看一眼，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到底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只知道里面的几个主角，他们谁和谁互相喜欢，其他都不知道，因为我完全没有完整的看过。因为我那时候《还珠》已经是就是太就是已经翻到烂到像《西游记》一样那种程度了，所以就是每次就是你播一个片段，所有人都知道，它就很零散在播，没有很系统播，我也没完整看过。我甚至不知道大结局是什么，你也不知道，
就是
大结局
谁跟谁又结婚了，谁跟谁结婚了，最后就是大结局。
哦、
结婚以后有第三部叫《天上人间》
啊，
天上人间，
哦、天上人间是不是尔康吸毒的
啊？
然后还有、那个、
现在哦，在鸦片是吗？
啊，对对，那边是。
反正就是一个异邦国，然后第三部里面闹的就是各种婚外，
哦，他还分不同部，
对，好多部，好多部。
天哪！
其实说到这个，我对于《还珠》另外一个不太好的印象是什么呢？你知道是什么呢？
琼瑶的爱情观吗？
不是
啊，不抨击，
倒没有那个，倒没有，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刚不说我不太喜欢看那个《还珠》嘛，
嗯，
但是一到暑假的时候，他不就播嘛，
嗯。
我本身我自己是独生子女，
嗯，
平时那个暑假我自己看的是基本也没跟我抢，
嗯，
但是一到暑假里边我表弟就会来我们家，
他喜欢看，
他喜欢看那破玩意，然后就跟我抢遥控器，但是由于是不表弟嘛，是不客人，我妈来就得让他、
啊、
就让他看，哇，当时气死我了，而且我说嘛，当时只有电视，我们家也没有电脑什么之类的，
嗯，
对，所以就更加让我讨厌这部剧。
我喜欢跟亲戚家孩子一块玩，一到暑假我们家也是会来，最多的一次是来了四个，然后就是我姨家两个，然后我舅家两个，都分别都是姐姐妹妹，也就是说我相当于有两个姐姐有两个妹妹，然后再加上我爸我妈，我暑假我们会一家七口人生活在一起。
我都住在你们家吗？
嗯，住我们家，然后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晚上会争是看《成龙历险记》还是看《爱情男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爱情男女》，是那个安以轩演的一部台偶。
《成龙历险记》我知道，
我说这两个竟然放在一起争，这两个好像差距很大。
因为是在同一时段嘛，对吧？所以要争一下。
对，就在夏天的晚上，然后大概是10点左右那个时段。
这么晚？
嗯，
你小时候睡觉好晚啊。
平时的话我妈也会管着我让我早睡，但是暑假然后再加上有好多小孩在一块儿、
嗯、
天 哪,、
嗯天哪
我觉得我不喜欢夏天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一直到高三才向我爸争取，就是高三快高考前才向我爸争取到我可以10:15睡觉，我之前都是9点到9点半就睡觉、
嗯、对我也好羡慕，一个是我也喜欢晚睡、
那个、
一个是我也喜欢就是兄弟们在一块玩，因为我就独生子女感觉特别孤单、
啊、
平时、
啊、我作为独生子女就是不喜欢别人来我家
就他能跟你玩到一块儿特别好，你也不喜欢吗？
对，白天一起玩一会儿得了。
我们那时候还会一块儿打游戏，就是有那种 VCD 外接的那种游戏手柄，然后你把游戏光盘放进去。
天哪，这都是我梦想中的生活。
对，我也
觉得在、那个、
你真特别像那种电视剧里面拍的那种，就是、
啊、
什么家有儿女什么那种。
所以说
家
有儿女对你来说没什么意思。
我还有一些细节，就是你在客厅。地砖上铺上一张那种竹编的凉席，然后几个人坐在那个凉席上，电视那个 VCD 里面就VCD 上面插口就延伸出来几个游戏手柄，然后你们就可以选是打坦克大战还是打那种敲冰块、
哦、太爽了
太爽了中间还有你妈妈哎吃西瓜吃西瓜、
啊、吃
真的真的
哦你说的打游戏就是我们是那种部队大院，然后我们院就是特别的单调，就是只有基础设施超市什么、
嗯、
但我们对面那个院有什么游泳馆羽毛球馆，它还有一个就是专门打 PSP 的，它是卖的，它是那种租一个小时多少钱的那种、
嗯、
然后我和我的同学是住在那个院，我们俩经常一起玩，然后我们就去和那个卖游戏就是租游戏碟的那个姐姐混熟了，她就会没人就会让我们在那打，我们根本没钱，哦，我们可能也不是没钱，我们可能就没想着给他钱，然后我们就是去试探他能让我们打我们就打，不能打我们就换一个地儿，然后我们就会在下面买那个，好像也是他妈妈会有那种优惠券，就是你住在那个家属院里面会给你发那种可以换西瓜汁什么那种券，然后我们就会下面换，然后再拿上去，然后再去蹭他的那个碟打游戏打一下午，就分文不花在空调屋里面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简直是太少了，你看你说的眉飞色舞的，我这时候必须得插一句，
冬天也能干。
预判了我的预判是吧？哎，但是你那小时候的冬天能喝到西瓜汁什么之类的了吗？
嗯，可以。
哦，冬天甚至会有人买那种黄色的西瓜。
哦，对，我们家也会，就是黄瓤的西瓜，然后什么热带水果什么也能。就是小时候可能还稍微难一点，小时候冬天确实水果稍微就是苹果为主，因为尤其是我很小的时候是在山东，
嗯，
就烟台的苹果，
嗯、
我的天、
嗯，
就我们整个阳台就没有阳台，都是苹果箱子，就是落的好高。
我也是北方人嘛、
嗯，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冬天没有什么吃的，就是那个秋天苹果他们那个收了以后，可以那个也是成箱成箱的买，
嗯、
然后存在地窖里，存在哪儿？因为那时候可能连冰箱都没有，就农村老家，然后可以冬天一直保存到冬天拿出来，
嗯、
就没有别的水果，就苹果。
对，它冬天也产。
啊
冬天苹果特别甜，
嗯，
可能就是好像什么霜的什么苹果，
对，就是水分没那么多，
嗯、
上糖分比较多，
对、
嗯，
甚至家里人单位发年货发的，
是
里面油之外就是苹果，
所以我小时候特别讨厌吃苹果，我是因为现在就是一年四季什么水果都有了，我才喜欢吃苹果的，是因为之前冬天苹果太多了，
嗯，我那时候刚才说不太喜欢冬天，就是因为吃的太少了，
嗯，单
调，那小时候对没有什么水那。嗯，那时候冬天我记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之前只有夏天有冰棍儿，但突然某一年冬天开始、
啊、
到我们下面那乡里边他那个小卖部里都冬天突然都有冰棍儿卖了，
嗯，
就是我感觉那时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给我印象特别深。
哦，确实现在还是很多店都是夏天才卖冰棍儿，就可能冬天卖赚不回来吧。就小的便利店，就是那种小超市，
是
它到了冬天就会把冰柜直接撤掉。
对，现在当然是如果是在市里啊，甭管什么在大城市、小城市，基本上那些大的超市什么都是一年四季
什么
都有卖的了，
对
吧？
嗯
嗯，那时候不是，那时候
就
是基本上。
就是回忆一下关于夏天比较独特的记忆、
嗯，
还是偏向于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一年四季的生活相对比较分明，现在是因为太便利了，一年四季干的事真的都差不多。
对，而且现在怎么说呢？我一直聊的也都是偏小时候，是因为那个再长大一点、
嗯、
就初高中就是学习任务就太紧了，就太重了，学习任务
时间过得更快了，没有时间好好的感受一下季节，
因为每一天都有要忙的事儿。我小时候就已经课外班什么的，就我从小学 一二年级就是会有奥数班、英语班，英语班我上三个，然后可能还有兴趣班，我学过什么书画、油画两种舞蹈，
嗯、
然后什么各种乐器，什么单簧管，什么。二胡、葫芦丝什么这那的，反正就是
天哪，你这是十八般才艺、
在各种地方奔波，对，十八般才艺什么都不会，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都学过都没学会是吗？
对，就是你每个都学一点，你不可能有哪个学特别的真的能拿得出手。
我很想插一句就完全不相关的东西，就是你们有没有看张若昀的电影《从
21世纪
撤离》？
嗯，没看呢，我想看。
它里面会有一个点特别好，是从元昊里面吹出来了二胡的声音
哦，
就是很惊喜的一个点。我刚才听乐器突然想到的、哦、就很跑题、
嗯、
很走神的一个点、
哎、但是真的关于夏天关于乐器的记忆还真的还挺多的，不知道为什么、哎、可能是因为有比如说夏令营集训、
嗯嗯、
还有一些比赛都是在夏天，就经常有那种夏天，所以讨厌夏天嘛，就会天很热你还要背着你的器材然后跋涉去上课。
你就嘴硬吧，我跟你说，刚才我都看你都说的这么开心，然后突然哎呀，
你人总要每个季节都得活。
哎呀，刚才其实你说到你的童年夏天，我就又突然想起来我那个小时候一些事儿、嗯。这个可能现在也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其实都没有一个记忆了。我那阵儿在农村上学的时候，他一年是放四次假的，不是像现在是只有寒假和暑假，他是放四次假的。就春夏秋冬各放一次，
秋天收麦子
哦。
对，春那个秋天是秋收，然后那个春天快到夏天这是那是放麦秸麦收
哦，播种哦，
麦收。然后那个夏天是暑假，然后就秋天放秋假，那个是帮家里干活什么之类的。然后冬天就过年那个连着过年放寒假
哦，
所以那时候那个暑假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不是俩月。我印象中可能不到一个月的样子，一个来月、
哦、就和寒假差不多的那种感觉。
对对，然后那个春假和秋假也就那两个星期十五天左右，就那种。
我会放更另类的假，我上初高中会放雾霾假。冬天有自己的假期
也挺好，也挺好啊、嗯。所以说这个雾霾也不一定都是坏处是吧？
对小孩来说真的没有感觉它很坏、
嗯、
因为小孩可能相对他不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危害，而且他本身呼吸系统什么的比较好，就是他呼吸雾霾、
嗯、
我们雾霾天还跑步，我们跑长跑。因为我们学校特别重视体育啊，早上跑课间操跑体育课跑、就雾霾指数已经爆到就是那个机器测不出来了我们还在跑，大家也没有就真正，但是我之后有气管炎支气管炎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你看夏天就没有雾霾对吧，
是没有感觉的、嗯、但是
你那么喜欢冬天，冬天就给了你气管炎
就可以放假了呀。但是确实冬天也有不好的点，但相比来说
你看
少一点。
如果是在辩论里边这就
是就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讨厌他也没有特别的
在讨厌的东西里面拎出来一个相对顺眼一些、
嗯、对
没有一竿子打死。
对我刚才想说那就是我们那个放四个假暑假嘛、
嗯、
咱说夏天嘛、
嗯、
着重说暑假、嗯、可能大家就是两位应该没有这个体验，就是暑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说没有特别多玩，会有一个特别的一项怎么说一个活动，是夏天的时候，那时候不还是说我在农村生活那段时间啊，是我叔叔他会种的有那个瓜田。有甜瓜西瓜、
嗯、
就是夏天这是长势、嗯、还没到收的时候，但是长势正好的时候，有一些是已经可以吃了。
嗯，
他你知道吧，难免就会有一些人去偷瓜什么之类的。我夏天有的时候会去
你是那个闰土、
哎、北方应该是没有茶，北方应该是没有茶、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
我就只在课文里见过，但是但是北方他那吃那瓜子有什么，他那有一些刺猬和那个我老大的老鼠黄鼠狼吃不吃我不知道，反正就刺猬他是会吃那个、
哦、你是去守人还是守动物？
这其实哎呀
就是
玩的小孩我能守什么，他就是在这就有人在带着他，就可能别人看有人他就不会动、
嗯、
我就是他那个在那个瓜田里边呢，因为是那个田野里嘛，野地里边他也不会有建筑，他自己会搭一个窝棚你知道吧。哎、
嗯、
这个就在西游记里有一集、
嗯、
西游记里有一集那个是什么那个小雷音寺那集，那个那个黄眉怪他逃到了一片瓜地里，那个谁弥勒佛化成一个看瓜人，他们就坐在那窝棚里，就是那个东西、
哦、
特别简易，拿一些竹子身的，拿一些那个凉席搭那个窝棚、
嗯、
对，我就坐在那儿看看瓜嘛。
嗯，
但是我那时候是小孩你知道吧， 比较调皮，我这个
得看着你，
我去看瓜
最危
险，就相当于是让孙悟空看那个蟠桃园，就没反正是没有见上头瓜，但是呢，
但是瓜少了，
我就是、对我
没人偷太少了，
我在那耐不住寂寞，他就是也是好奇，其实也是也不太馋，那也不太想吃，但是你知道吧，就是感觉就学他们电视里还是学那大人，让他们那个挑瓜。不是啪啪敲敲敲敲
敲敲，你这瓜保熟吗？
对，我就从那个，尤其是直接是在瓜地里，那不一样感觉，在瓜地敲这个敲那个，然后哎敲着，就其实自己也不会判断瞎敲嘛，就哎听着一个声音，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熟了？那我这个看周围人，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摘下来想吃？其实也不是特别想吃，但是就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技术，感觉是不是？
然后打开看看，
对，然后打开一看，特别生。
哎，
特别生，也没法吃。对，然后我就把他那个，因为我是去替那个叔叔去看瓜的嘛。你说这个打开特别生，
怎么喝上？
对，我就怕他说，我就把那个瓜就是偷偷拿特别特别远给扔了。
哦，
但是这件事还是被发现了。
他会数是吗？
不是，你那个倒不是，因为那么大片瓜地里有多少个他不数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农村里种地都是那一个村的那个地嘛，地下的地。我虽然扔了好远，但是已经是也是别人家地，也都是熟人地。然后那个就有人在下地干活的时候说了，跟我说哎，
有瓜、
哎，对你们有什么什么生瓜什么什么扔这儿，然后
扔的不够远，
对，我本以为做的天衣无缝，其实我就还是太天真了。我其实应该把那个弄碎了，然后埋起来。
现在还在想当时应该怎么处理这
生瓜。是是是，对，然后我叔就说了啊，你哎呀，你说你这个看瓜你不吃你别霍霍什么之类，就说了、
啊、
嗯，对，
是你吃了他可能觉得没啥，还生的你就给人家开了，他就觉得嗯，
就当时嘛，就是小孩其实就是觉得好玩嘛，也不是馋那瓜吃。 嗯，
感觉好像生活的一个隐喻、啊、瓜是生瓜，人是生瓜，
生瓜
什么
生活处处隐瞒一些绝妙的小比喻，
我笑死了。
小比喻，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
好冷门的比喻。
然后我要给我刚才说的兄弟姐妹来我们家玩的事儿给一个结局。
啊，结局不是？
我感觉是生活给出来的一个结局，就是原先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家，我们是七个人围着一张圆桌坐着在厨房里吃饭嘛，然后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回到自己家了，然后那之后的一天我跟我妈我们两个人在厨房里吃饭，然后夏天吃饭是要开风扇的，当我刚把风扇的旋钮打到二档，然后那个风扇就是吊在房顶上的那个风扇，
哦，吊扇是吧，
哦，
帮掉了。
你真的有那种漫画里面担心那种什么风扇下来会不会把头切掉那种、
啊、
然后那个风扇是刚稍微转起来一点点，它转速
还
没有
那
么
快、哦
那
么
快啊、然后它掉下来正好砸在了我们饭桌上最中间的那个瓷盆上，然后瓷盆被砸裂了，然后幸好是当时厨房里只有我跟我妈两个人，然后我们俩都躲开了，然后我妈后面说就说哦，幸好蕾蕾他们都走了，我姐姐叫蕾蕾、
嗯、
然后说幸好他们都不在这儿，你说要是七个人在这吃饭怎么躲，就肯定会有人受伤，就说幸好是这样。
它很重吗那个吊扇？
嗯，就是很大的一个吊扇、
哦、
然后就扇叶大差不多有一个人手臂那么长的那一种、
嗯、对，是那种吊扇。 嗯， 嗯，
感觉是那个夏天画下的句号。
现在好像也很少那种吊扇了，
是老的学校什么的可能有，就是以前装他可能但很不用了、
嗯、
但可能还
在，对，现在都不会用了、嗯、
对，就很老那种校区什么的好像还会有、
哦、
但它也有空调，我小时候好像比较小的时候还有那种吊扇，大一点上小学好像就没太有。
还行，那说明咱们代沟不是特别大，就怕我们
说了一个东
西，
大家的见过的东西都是互相都是
见
过的，比如说座机。
8008208820，
哎
，THC，
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好熟悉啊！
之前在电视广告里面经常放的一个，是薛佳凝在念那串数字。
薛佳凝，
哦，那是薛佳凝啊。
薛佳凝是谁啊？
胡歌的前女友。
没听说过的东西果然还是出现了。
没事，
粉红女郎里面的薛佳凝。
粉红、
啊、好吧。
粉红女郎里边的哈妹是吧？
对。
再跟你说，不要，一定要给他，他应该知道是还有别的什么影视剧来着。
租个女友回家过年。
这个我也没看、
这个我没看过，不好意思。租个女友回家不那不是范冰冰吗？
是薛佳凝演的电视剧。
哦，电视剧啊、
嗯、
我说那是不是电影、
哦、
我想那个就那个 那个什么超学爱情公寓是不是有也有他
哦，爱情公寓我看过
有吗，是不是有，
在我的印象里没有搜寻到他，没有搜寻到他关于、
就是、主演里面没有他、
哦，因为那个我也没怎么看过，我怎么印象中他出现过呀，
有可能他里面就是这种各种小单元里面串场的人什么的还是有很多非常就是熟悉的、
嗯、对
啊、anyway 我说哎，所以刚那个广告是什么的广告呀，
好像是一款
只记得
护肤品还是保健品
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夏天的记忆连接在了一起，所以我可以顺着那根线捋到他，
就可能还是夏天看电视看得多，
对
真的就是暑假什么的看电视时长倍增，
哎是哎，我那个暑假里边因为我那时候没有网络嘛，感觉只要大人不在家我就在看电视，哪怕就是看到就是因为那时候电视节目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那么的从早到晚都特别精彩，但是我就会一直都特别无聊，
我甚至会看广告，就是我还知道哪个台的广告比较精彩，比如说黑龙江卫视的广告，我当时不知道就是什么的，可能因为那个地方是东北吧，它的广告好像就会更幽默一些，因为它的广告中间可能是那种推销的广告，之前还有电视推销，就让你打电话购买什么抢购的那种，黑龙江卫视的这种推销广告就会相对有意思一些、
哦、
比起甘肃卫视什么的，
有一种是那个把小球扣在帽子里，然后那个帽子三顶帽子互相换、
哦、转，
然后
我知道你猜
的里面，观众猜一猜、
哦、对对对对，
小球在哪个帽子里呢，
我也看过这种，
快打进电话吧，我们有惊喜奖品哦，
是
所以你们打过电话吗，
我爸打过，我爸
真
的打过、
哦、的，然后呢
被骗了话费、
哦、啊就是说你没猜中还是说怎么样，就还说
就是那个电话一直让你等待，
哦
在等待的过程就在扣钱，而且那个他那种号你打那种号码的电话特别贵，
对对、
嗯、
我也是知道好那个话费会更贵，我也是听说
啊，你这一说突然激起了我一段尘封的记忆，我好像也干过这事儿，
被骗过钱，
不是被骗过钱，就是干那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吧，有一种叫做点播台的电视台特别流行、
哦、我在复古的那种栏目里听说
过，有就在所有台的最后面几个台、
哦、好像是
因为什么、
嗯、
那时候还是说网络不够发达的时候、
嗯、
你这个影视资源没那么丰富的时候、
嗯、
哎它特别的缺德你知道吗，它那个点播台它会放一些别台可能没有的比较新的动漫、
嗯、
影视什么之类的，
嗯，
他把那个一部动漫或者是一部电影切成好多片、
嗯、
一片大概有五分钟不超过五分钟他就让你放，但是哎你看感觉好看你但是你那个什么他没放完呀、啊、对吧，他勾起你好奇心来了、
嗯、
他就不放了，等你哎后边出那个东西啊、哎、打这个电话像点播继续放、
啊、
对。我有一次就是趁着家里面我偷偷我就点播，我到底我点播先看看，那时候我想我点播是什么哪个动画片来着我忘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多少钱，等那个什么过了一阵交话费，我妈妈说哎这个交
话
费
特别贵，
对对、
哦、
这个我要说我爸还点过、哦、我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就是
在干一些小孩干的事情
就那些台上经常会有一些别的热心观众点的，然后那天我们俩在家，我爸就觉得啊，别人都点过这么多次了，要不然咱也点一次吧，然后就真的打电话去点，但是也点上了，点的好像是周星驰的一个电影，可能是点秋香那一个，
哦唐伯虎点秋香、
嗯、哦，但确实感觉父亲对于电视节目更为钟爱，我爸就会充很多会员，我爸会充那种可以免费看，就是就是现在电视机顶盒有那个院线频道、
啊、
就你可以看比如说刚下映或者甚至有些在映或者直接网络播放的电影，我爸会充那种全年的会员，就真的好像挺贵的，因为那个电影每部单买好像是9块还是15块，但他可以随便看、
嗯、
然后还会充各种各样，反正就是他不在互联网上充钱，就我会充 APP 会员，我爸就是充各种电视会员，电视上的每一个会员。
那你们家现在还是液晶电视吗还是投影？
液晶电视，我爸的执念，我们家电视特别特别特别大，就是比这个桌子还要大一些。
但是
投影
可以更大，
完全没有人看。
那应该是100寸左右，80寸。
我们家没有人看电视，因为我现在自己住了。我那电视是我爸装的，但是他不住，然后但他也在这边买会员，但是没人开那电视，我连遥控器在哪都已经不知道了。
我在想，装投影不好吗？会员都开。
就是
这么
我跟你说、
他会觉得
投影的质量不如那个
对
投影质量特别不好，
那个、画质什么的
对画质现在特别 好，就是 我因为这两天刚听了一个新装修的朋友，他说现在这个就是大屏电视那画质真的就跟看电影一样，
就会对我们就是会
就
我们家会装那种三层的加厚窗帘，然后到就是吃，就是尤其是夏天吧，可能就是吃完饭开着空调，然后把那个窗帘拉特别严，然后
家传的习惯，
对，然后选一部电影就看。
哎，那确实挺有意思的，你要这么一说，将来如果我
装个电视，
我觉得是可以装一个大电视，100寸呢，确实挺爽的。
不，陈述说那个什么电视都住不下的那个段子，哎呀，
所以说是换成一下嘛，对吧？将来有条件了啊，100寸，天哪！
我们家电视就像它那面墙就那么大，那面墙全是电视。我一直因为我不看，我一直觉得我们家墙就长那样。就那个墙就是黑的，在我的眼里，因为我也不用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功效。
平时就是缺一面大镜子的时候，
就是、
去前面照照吧。
对对对。
哎，其实可能你也不玩游戏，那个是不是其实可以连上游戏机是吧？
可以连手柄，我们也没有人打，我们 PSP 什么都没人打。
我无法想象100寸的一个显示器玩游戏，它会是
应该很爽，
叫几个妹。
我小时候在家里玩过，就是很小的时候，确实就是那也是机顶盒，机顶盒往后就是前面是院线，然后什么在线，然后回看，再往后有那个游戏，就是那种特别简单的游戏，就有点像，有点忘了具体有什么卡丁车跑酷什么那种，因为。他用遥控器点那个
数字，哦、休闲小游戏，
对
对
对, 对，特别休闲的那种，就是很无聊。但是就是因为你假期电视又一直反复播差不多的电视剧，你就是能干的都要干一干，才能把这个漫长的白天熬过去。
但是我说是现在那种大型游戏，我这突然想，我有个朋友家里好像就是那个，我突然想
去玩，
想去他们家玩一下。
对朋友不感兴趣，只想他家电视
啊，对。这
从夏天聊到了影视剧，然后又聊到了，
但我觉得这些记忆你真的，如果你提到它，你想到的就是夏天，你很难想到比如说你说你看刷哪个电视剧什么还珠格什么，你想的是冬天，其实你想到它，你想到都是夏
天。冬天是包饺子
哦，冬天看都是小品或者是一些哦，或者什么什么大宅院什么那种偏那种的电视剧，你觉得好像和冬天更相关，
大宅门
更沉重，或者是宅斗宫斗什么那种更色调更暗的电视剧，你想到什么偶像剧什么都是夏天，
或者说冬天其实跟影视剧联系不是很紧密，冬天会说出去放鞭炮，然后或者说
包饺子看春晚看看小品相声，更热闹的东西，
祭祖、
哦、
然后
整个冬天嘛。
没有，就是你的印象会跟一些气味。
我觉得就是因为冬天有个太重要的春节了，所以你想到冬天，你想到的很多都是春节的事，
不是春节相关。
所以你想到夏天，很多都是暑假相关，就它占比比较大，所以你就会觉得更相关。我那天还突然说到电视剧，那天好像听谁说来着，说为什么那个台偶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拍夏天的爱情啊？他们也太喜欢夏天了吧？怎么全部都在夏天谈恋爱啊？后来说哦，因为他们在台湾拍，他们真的一年四季都是那样的，所以你会觉得那些台偶就都和夏天相关，是因为他们一直过夏天，
一直是白色校服半袖，
穿裙子，阳光灿烂，还有下雨天什么的。他们一年四季都这样。
但是你说到这，我突然想起一部偶像剧了，他的有对，但是可能没到下雨下雪那么冷，应该是冬天。那个叫什么，那杨丞琳和那个贺军翔演的，
贺军翔
恶魔在身边，
是好像是那个，但是他那个剧情是重组家庭，
恶魔在身边
是那个对吧，那我记得有一段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他们俩织了个手套，然后那个那种情侣手套，两人就是可以牵着手戴的那种，而且还挺冷的那个天儿，是吧？有那个情节吗？那应该是算是他们那边的冬天了吧？
应该是了，他们戴手套了，应该是最冷的时候了吧？
可能他们那边下雨了。
对，
有可能。
他们冬天也能下。
但是我想到的是什么？主要是冬天吧，他这个在外边容易流鼻涕，一流鼻涕就都不浪漫了，你知道吗？
哦，但是冬天你可以比如说大衣把。女朋友裹起来啊，
裹在里面，
大家一起哈着气，抱在，因为冷的时候就想和人贴的近一点，你夏天你只想离他远一点，你一碰就热。
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哎，我们又有选题了，冬天的时候再聊一期冬天。
我觉得冬天真的很美好，就可以干很多很美好的事。
好，攒着这份美好，咱们到冬天的时候再请你过来再聊一期。
穿着栗子和烤红薯过来聊。
哦，对，就说到栗子烤红薯，就是你们觉得夏天就是。 觉得什么样的时候算开始夏天？
什么样时候算开始夏天？
你觉得对你对于比如说你觉得什么时候你觉得哎现在是夏天到了？
嗯，就是开始穿短袖，就只穿短袖。
哦，你看衣服。
嗯，对，只穿短袖。
嗯，
我感觉清明过去一周以后就是夏天了。
清明好严
格。哇，你这夏天
就是
好遵守节气。
就是五一之前、清明之后，基本就是慢慢热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跟春天完全不是一个季节了。
五一之前这么早，四月份就是夏天了。
嗯，那个时候基本就在夏天逐渐升温的时候，在我的定义里面，春天就应该是不热。才能算是春天，所以说后面的就把它归到夏天里面。
嗯，就是春天特别短。
嗯
嗯，
哎，你这一说，我还有一条，就是我的生物钟，
嗯，
就是快进入
你还分夏令时，
对，进入那个夏天的时候，我会醒的明显就早了。
哦，
对，早上会醒的特别早。
你是不拉窗帘吗？
换个后枕吧。
你不管拉不拉窗帘，都是一到那个季节，嗯，醒的开始变早了。
哦，
对。然后一到那个什么天冷到秋天，慢慢就是越来越没精神，这样都是这样的一个轮回。
你好，跟着地球走，
嗯，顺应自然，可能户外活动比较多的人会容易这样。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也是像你说，可能是从小就是在北方，尤其是在农村生活，
就是有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种生活的习惯。
对，因为这个东西光照、温度什么是会影响你体内的荷尔蒙什么之类的这种生物钟的啊。
就假设没有电的话，你的作息会改到晚上，就是天一黑就开始
睡觉
吗？
没有电的话呀，
嗯，
可能不太会，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可能也是晚睡。我小时候他。但是跟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比起来，我那已经不算晚睡了。就那时候电视节目不太丰富的时候，什么之类的，对，我想晚上是因为
播完了干嘛呢？
啊，
播完了干嘛呢？
播完就不得不睡的。
哦，就是睡觉。
就是你们知道，在最早几年夏天的时候，大家会经历几次停电，因为那个电供应、
哦，就是空调开的太多了，就容易跳嘛。
就是每年夏天总会有几次那种电路检修，然后大家。一整天的停电一直到晚上，
哇，
那种时候就感觉回到了电发明以前的世界、
哦、
就着那个蜡烛的光、
啊、
然后外面是夏天晚上的风，然后你可能就着那个光在吃饭，然后感觉跟平时吃的饭也不一样、
哦、
那种时刻就很特殊、哦、你吃到的食物的色不是它原本的色、
哦、
而是蜡烛映照着它的色、
哦，
还有你在写作业的时候也不是你平常的纸，而是压蜡烛映照下
的
那种昏黄一点的纸，
黄黄
的、然后你写字的时候还会有蜡烛照上去映长的那个笔尖的影子，
很长的影子挡住。
哇，你这个描述的还有画面感，
浪漫，
又勾起了我尘封的记忆。之前我这个在之前我没想到这个点、就是小时候那还是又说的小时候在那个农村生活的时候，他那个停电更频繁。
嗯，
那阵儿电力可能也是供应不足，它每年夏天大概就是傍晚或什么的都会停电，停电时候就我们就出来乘凉嘛，各种，然后在那个就像你说在树下什么之类的，大家是讲故事打牌什么，点着蜡在那儿大家打牌讲故事，就是各种瞎胡侃，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大多数情况下我忘了是几点，反正你这个就这打牌什么之类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完成的差不多时，哎，他就会来电啊，等来电大家都散了就回家了。有时候比如说到了可能十点来钟的时候还没来电，大家还是也是会散回去，直接就摸着黑睡觉了。对，这是我那时候的一段记忆。
嗯，打牌，
嗯，
确实，哎，我小时候就可能真的是我想的都是我在三年级以前，就我刚说的所有时候好像基本都是三年级，因为我当时是在山东，那个时候大家、尤其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一直都是部队大院，就是家属院、就是大家的互相邻居全部都是同事或者是同学，甚至是就我爸的不是我的，然后但是大家的孩子也都会上一样的学校，当时人际的交往就会特别的密集，就也是夏天，就像我跟人说抓一起出去一家一家的抓知了猴，然后还会互相上下楼串着，我这边炸好了我给你这儿也来一盘的那种，然后夏天就会聚在一起，可能有大人会喝酒打牌，但是之后来了北京感觉就是只能在自己家待着，你出门跟所有人都不认识，人和人并不想和你交流，就没什么能干的了，你就只能上网。
是，我小学六年级以后就搬到市里来以后也是、 就完全就每天就是家里蹲，
嗯，
所以这说夏天记忆都是那个初中或者小学六年级以前的。
对，
嗯，
哎，我唯一个最近的就是夏天记忆很深刻的就是去年夏天，因为去年夏天有喜剧周
啊。对，你一说这个，哎呀，我突然想感慨，就我喜欢夏天，尤其是这两年，
嗯，
就感觉就是已经是成年人，就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啊，对于这个东西那么敏感了。但是最近这两年，我又重新的对夏天充满了热情，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认识了好多新的朋友。
嗯，确实，
对吧？比如说咱俩就是今年夏天认识的。
哦，确实哦，
是吧？
是的，是的，对。
而在去年前年夏天，都是认识了很重要的朋友。
对，
都是在夏天。
我也是。
嗯，
就是确实夏天大家户外的活动会比较多，就是喜剧周，因为当时他不只是看演出，因为一年四季他一直都有演出，但是他就会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就我们比如说看完演出以后，大家就会旁边有那个大悦，就是酒吧，就可以在那个露台上面喝酒吃烧烤待到很晚。然后他还有那个外面就是投影放的那个电影，可以看露天的电影，尤其是到晚上天不是很热，然后你就是周围也不是特别的亮，你躺在那个露台上面看电影。然后我去年喜剧周也是在夏天租了一个小牛，然后就可以看完电影喝完酒，很晚了，路上完全没车没人，你就可以骑得飞快，你甚至可以不看红绿灯，当然这是不对的，但是我确实不看，然后骑回家，就是特别爽。就是这个确实是我最近能想到的真的在冬天干不了的。就我们冬天也会看完演出出去吃，但是就是唯一说吃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在室外，真的太冷。但是夏天在室外真的太舒服了，就你大声喧哗也没关系，你会觉得这个空间是可以你随便干什么都行的，很自由很开阔那种感觉。喜剧周除了室内的演出以外，就是这个记忆特别的，确实是很好的一段印象，很深刻。因为它还会带着一种温度或者是一种湿度，就是夏天又有下雨，又可能有点潮潮的，又可能有点热热的，但是还会刮凉风。它在你记忆里面的感官的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是光有画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在你的印象里面。
对，我刚才突然想说，你说你骑着小牛回去，我刚才想说，这个时候如果下起了你最喜欢的暴雨，你岂不是爽开了？
我超级，因为那次我有三四天都下雨，除了那种比如说你扎了很精致头发穿裙子，你很怕被它弄乱的情况下，我都会选择就是继续骑小牛，然后去，而且我还每次出门都，我是那种我会买一个雨披，每次出门都会坚信今天一定不会下雨的，然后不带雨伞和雨披，然后往前骑了不久开始下雨，然后紧急找便利店花很贵的钱买质量很差的一次性雨衣，半淋着半披着的在路上骑，就是感觉，就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这种经历太少了，你很难在户外随便想干啥就干啥，就是下雨天大晚上没人看你，没人评判，就是做一些觉得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你就是觉得开心的事情。我觉得夏天就适合干这种事情，冬天适合做一些更有目的性的事情，可能是也是因为冷，你就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更有目的性的事情。
对，
在听曼曼说那些的时候，我想到那种很深夜在空荡的街上一个人游荡的那种，我感觉曼曼应该会喜欢那种。
我每天两点到三点都在外面游荡，我在学校也这样，在家也这样。我完全非常感谢我们学校没有宵禁，我们学校是12点以后不能出了可以进，所以我会卡在11:50多的时候开始出门，然后转到一两点再回去，就是完全，我可能也不吃东西，我可能没有任何玩的，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就在街上纯走，就散步逛一逛，
就当街上没有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空间有点
属于我，或者是
对，而且这个空间不是封闭的，
对，没有，也没有人评判我，就很舒服，确实
可以干任何想干的事情。
对，我会在路上跳着走，跑着走，对，就会有奇异的姿势，又蹦又跳的。
嗯，其实我们可能会在同一天的晚上，在两个不同的开阔场地进行着一样的活动。
是我甚至有的时候冬天，但凡能待我也会出，但是确实夏天这种更适合，就每天都能，我现在就是每天都会 我门卫可能都已经觉得我什么危险的人士了，就因为我就每次都会在一点多开始刷卡出门，然后保安亭里的保安就会出来打量一下，然后我在对两三点回来的时候，他就会看是不是危险人物回来了，然后发现还是我，
幸好回来了，他应该是这么想的。哦，虽然我们就录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话题没有聊到，就是夏天的美食和好物
推荐，推荐可以简单说一说推荐。
夏天的美食那可是太多了，
你可以分大类，
烧烤，
烧烤，
串皮。
哎，烧烤竟然是夏天的美食，我一直以为就是冷的时候适合烤东西吃。
就串皮，
串
露天的串皮，
哦，大排档那种。
对，吃吃那个什么，那个，得喝着冰啤酒。
炸皮，对，啊，对，
还要穿那种吊带背心，
那可以不穿背心，
还可以把背心卷到肚脐以
上。哦，我小时候真的就是长。就是我爸那一辈儿的人确实真的会在外面吃这种大排档，就是这种姿态吃
就很爽，不这样吃不正宗。
对，就是我平时也不抽烟不喝酒嘛，也不喜欢喝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夏天如果我吃烤串了就非常非常想喝啤酒，那别的任何时候我都不想喝，就只有在吃烤串的时候，而且是夏天吃烤串的时候，对，
就而且闻着那个炭火的味道。
对，现在在北京，它好多也不是炭火，但只要是
烤好给你拿上来，
缺了很多夏天的气味。
对，它就是为了什么各种这个安全啊，什么环保嘛。但是，只要是那种，甭管是电烤还是炭烤吧，都是吃那个时候就想喝啤酒，夏天。
你们可以猜一下，我想推荐的夏天的好物是什么？
天哪，
好物不是吃的是吗？
不是吃的，
是吃
的，不是吃的，
好
物，我想想，
非常好的物，
非常。
刚才在你的聊天里边有透露吗？我想想，
你不会想推荐电视吧？湖南卫视，
哦，比那个还要夸张，
还要夸张，
夸张，是吗？就是很虚无缥缈吗？
是大家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那再给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贵吗？
贵，非常贵，
非常贵，空调，
一定要
冰箱，
一定会用到
双开门大冰箱，
是南北通透的房子。
我的天哪！
哎，是挺贵，这
你冬天就不用了，冬天就露天睡。
曼曼还是太保守了。
就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啊，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哦，确实，对对对对，
过堂风可太好了，
超级。因为我们家是两厅连在一起，就我们家是厨房、餐厅、客厅、阳台是一个直线，就我们家房子是很长的那种户型。我就是打开厨房的窗户，再打开阳台的窗户，这整个穿堂真的很冷。
然后你甚至在这样的房子里睡觉，你不用开空调，
晚上
把那个窗户一开，然后那个风会直接穿透。整个房子然后吹到床上的你。
哦，确实确实，曲折的那种户型确实不行。我也住过那种，比如说就是很比如说卧室什么客厅，它是那种曲里拐弯的，就没有这种对流。
对，然后除了
哇好物，
除了房子的话还有一些零碎的小东西，就是
房子
就是雪碧冻成的雪莲，现在好像能买到，
那个球球
的
是不是？
但是买的人不多
了。哦，然后
雪莲真的很好，有机会的人一定要试一下。
雪莲，
雪莲，
它是名字牌子，
它外面包装上就写着雪莲，
一个袋儿，
对，
塑料袋，
里边其实就是那个
雪碧
冰块冰球，
是
吧？
就
是
雪碧冻成球，
雪碧冻成冰球，
它应该就是雪碧吧？它就是那个气质，反正甜水，
对，甜冰球
啊，对对对。
然后我喜欢的其他两样东西是老年人睡衣和蒲扇，
老年人
在停电的时候很好用。
对，
老年人睡衣，
老年人睡衣，
老年人睡衣就是凉快，然后穿身上也很舒服。
哦，就那种布，就是很薄的那种布。
对，我感觉比一些比较贵的什么各种淘宝上你能逛到的睡衣都好用。
哦，所以说我们去网店购的话就搜
老年人
睡衣，夏季还是吧。
对对对，
老年人不怕着凉，
长肩款就很好用。
啊，哎，那你刚才说了一个蒲扇，我不知道那个曼曼有没有对于这个，
怎么了，有见过吗？我见过。
蒲扇真的又轻松，
我爸现在还用，对，我爸超级喜欢，就是他那个条都已经有织出来的了，我爸还在用，就他太喜欢了，
再买一个吧，两块钱就可以。
他现在在用折扇，就是纸的那个，我爸一定要给我留一个。我是那种，因为我好像是我不喜欢空调，我也不喜欢风扇，就是他扇蒲扇必须在我的反方向，就他风完全不能波及到我，我会觉得皮肤很难受，我会坐在他吹不到我的地方， 就我对蒲扇还有空调都不是特别喜欢。哎，但我的好物推荐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挂脖风扇，好矛盾啊。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爽，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夏天去漫展，就户外的，就是你要排队签售舞台，就你又一直在户外站着，还要奔波，然后你手里要拿相机、拿票、拿手机、身份证什么这那的东西，你完全没手拿风扇，然后很容易中暑。然后那个挂脖风扇真的是我在那个夏天发现的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挂在脖子上面，你见过吗？就像耳机一样。
哦，对，我见过，
就耳机一样吹风，然后它的风也不会直接吹到你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挂了一个就是在这制冷的东西在你脖子上面。
哦，所以它的风的怎么说呢，风向它是往哪吹呢？吹你
好像它是上下，它有个那种像排风扇一样的口，它不是那种扇叶卷着吹的那种大的直的风。
哦，
它就是那种有点像空气循环扇那种感觉，就比较轻柔那种。
哦，就挂上以后你是那个，
你就感觉这边萦绕的空气温度凉了，但它不会直吹你。
哦，就是你那个脑袋四周和
对
就
脖子这边，
脖子这块，
对，变凉了。
然后那块凉了，你其实就不会感觉那么的，
好像就不容易中暑
了，是吧？
嗯，
它让夏天变得好过一点。
是，
但是它会不会有危险性？就是它有，
它不是扇叶，
就是它有出风口的话，肯定会有入风口。入风口应该会吸着头发丝往里面走，在我理解里
面还没有经历过，我试试。这个夏天还没用到过，因为我不怎么
出门，说明买到的风扇真的很好。
还有一个配套的，也是我同样在那个夏天用到，就是那个冰凉贴，或者是直接买退烧贴也可以。因为我小时候退烧从来没用过那个儿童退烧贴，我都是吃药，我没有物理退过。但是我在那个夏天买了一点那个儿童退烧贴，真的很好用，就你可以贴在胳膊上，贴在额头上，它能很快让你变凉。还有就是苹果手机特别容易变烫，然后它就会停止使用，它会说让自己温度降下来，你才可以继续使用。你就可以在它的背板上面贴那个退烧贴，它就可以很快的恢复使用。
哦，游戏人士必备，就是拿手机打游戏的，
哦、
可以买个
那
个贴，对，贴在后边。
对对 对, 对, 对、嗯，它会在那个散热扇那边贴也可以。苹果电脑也会这样，就到了夏天，它就会嗡嗡的响那个排风的声音。你给它贴一个，它也会好一点。
感谢现代科学，感谢退热贴。
还有一个我推荐的好物。也是比较冷门，我推荐夏天推荐小牛电动车。我没有买，我都是租，因为我用到的频率太少了。但是夏天我就会租一两个月，因为冬天骑这个很冷，就那个风刮在脸上，这个我确实也受不了。但是夏天就是晚上骑早上骑太爽了，就是它那个风不冷不热，你一骑起来吹过来的风基本上不会有那种热的很难受的感觉了，除了晒就是没有什么，我觉得完全没有缺点，太完美了，太完美的好物了。
哎，那个去哪里租啊？
闲鱼。
哦，
好用。
哦，闲鱼可以租。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电动车行租。
嗯、也可以，好像也可以，就是、我是听向亮说的，我也没去过，他说也可以。
哦、
是吗？因为我知道咱那个在别的一些城市，像在我家那种
哦，共享。
它就有共享的，但咱们这边不是不允许吗？
对
哦，但是你可以去那个，
就是使用频率低嘛。我冬天又不会骑，我就是夏天，我就现在就每年夏天就是这个时候。今年没有，还没有喜剧周，但是我还是租了，和去年喜剧周一样的时间。
你要这样说，我觉得我可以什么？
我就办一个喜剧周？
不是，我可以租一辆车，因为你知道在北京，觉得那个。其实想逛北京，但是感觉没有特别合适的，真的是电车，对，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嗯、
但是咱这、
因为你开车停车就会很麻烦，然后坐地铁，哦，夏天坐地铁一大困扰就是暑假、小孩放假了，地铁人巨多无比，尤其是去看喜剧这条线，八号线全是景点，南锣鼓巷、什刹海、鼓楼、什么王府井、前门，就是这几站。
对，所以我们可以推荐。来北京玩的朋友们，尤其是那自由行那种、
哦、
是吧，可以租个
可以租电动车、
哎、等会儿
他有专门的，有闲鱼上有人就是专门做就是景点，他就在前门那儿，他就是前门可以提车、然后你在前门还车，就是景点那附近，你要逛景点你可以租他那个车，他有21天，或者你可以来的时间长你就可以租一个月，很爽。
嗯，非常好，
还不用担心停车。
哎，但是好像不行，这个他是不是这个北京的交通有一些那个规则，他不让你什么上路还有什么之类，有这个吗？
他你租的车都没有，他都有牌、
啊、都有牌儿，那是啊、
嗯嗯，因为也不是摩托，摩托不是得有什么 A 照才能进，什么还得有证什么的。
哦、
但电车完全电非机动车道没有交规，除了会被骂以外，你怎么骑都行。
电动车是另外一套规则，
你逆行就是会被骂，但不会有什么问题。
啊，对，就所以说这个租赁，我们尽量遵守最基本的交通规则、
没错，现在有交警了，交警是会拦的，会罚你20块钱。
啊，就是如果你逆行什么的，
有的口会有交警站，对，他会拦你。
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正常骑的话，他
啊，正常骑他不会管的，正常骑都是可以骑的，完全就是什么几环内时间段都没有限制。你骑上高架，除了你可能有危险以外，也不会有交警管你的。因为我不会看路，作为路痴看导航也看得不顺手的时候，我真的骑上过机动车高架，我在逆行着从机动车道上下去。
好希望生活里会有一个摄像头记录下这些瞬间啊。
然后这样子，原先不是有那什么大屏幕放什么不文明什么违法违章行为前面放你照片。
好，然后我们预备这期节目的结尾的话了，我想到了一句话是，订阅本播客，然后向你出租一个记忆里的夏天。
我还以为可以租小牛呢。
也不是不行。
我们干代理。
你看咱们这期那个有多少可以植入的地方，是不是
太多了？我们提到了，我们甚至提到了好多品牌，我们还提到了房子，我们还可以做中介。
是，你看现在什么？现在咱们这个房地产对吧，这么不景气，待的整个经济的环境都不行。你看咱们这一推荐，
大家都会去买南北通透的房子。
是啊，等咱们这期节目一上线，经济立马就好起来了。
全靠我们，
没错。
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在这个欢声笑语中就结束了，跟大家说再见吧，大家拜拜啦，
拜拜
拜拜，
夏天愉快。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变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渺渺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渺渺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
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我